小小地球人，月历，泛雅文化出版。
趁着春天来临的好天气，小红和小蓝迫不及待地去户外踏青。
太好了，春天终于到了，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谢谢。
这位姐姐，请问您是也是来踏青的吗？
哟吼，我是春神，属于我的季节当然要四处走走咯，顺便听听大家对春天的赞美。
原来是春神姐姐，怪不得刚才小兰说最喜欢春天，您会这么开心。
不过啊，有时候还是会听到人们抱怨春天的不好，让我有点伤心呢。
啊，怎么会？春天哪里不好？
唉，春天的天气很舒适，但是有许多人却是在春天来临时特别容易皮肤过敏，眼睛发痒呢。
为什么？
因为啊，春天的气候比较不稳定，人体还来不及适应变暖的温度，细菌病毒也开始活跃，导致人们容易生病。
啊，没想到春天也有这么多让人困扰的地方啊。
是啊，而且春天也是花粉症、腮腺炎或皮肤病的好发期，所以还是不能轻忽春天的天气变化哦。
春神姐姐，别伤心，我们来地球旅行也好一阵子了，想想觉得春夏秋冬各有特色，但也各自带来不同的健康问题呢。
就像去年夏天，我被蚊子咬得好惨，夏天到处是蚂蚁、蚊子。
嘘，小声点，别被夏天之神听到。夏天气候炎热是肠病毒、登革热的好发期，还会导致晒伤、中暑。每次看到人们因为夏天的炎热而受苦，夏神哥哥总是特别苦恼。
天气热的确容易有这些问题，这也不是夏神哥哥的错啊。我们会特别注意卫生习惯和环境清洁，免得让他担心，
还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哦。
看来你们对地球上的季节非常了解呢。
当然，地球上的万物照着一定的规律进行着，就像日历一样，一夜翻过一夜，不停循环。
小兰，你好像诗人哦，真浪漫。
因为春天是充满灵感的季节。
谢谢你们，让我一早就有愉快的心情。
时间将近中午，小红和小蓝看着头顶的太阳，突然开始觉得好奇。
小蓝，你有没有发现，太阳在每天中午的时候爬到最高，然后渐渐下降，从西方落下，一年365天都一样哎。
看起来是一样，但是真的都完全一样吗？
呵呵呵呵，这真是个好问题。
哇，是太阳公公。
太阳公公您好。
刚才小兰问得很好，其实一年四季我在天空中走的路径不太一样哦。
我想知道哪里不一样。
我也想知道。
好好好，听我慢慢说。我虽然四季都是从东方升起，但是夏天稍微偏北，冬天则稍微偏南，而且我在每天中午会升到最高，但是一年四季的最高点位置都不太一样哦。
每天路线都有一点不同，看来太阳公公应该不会觉得无聊。
那当然，我可是很热爱我的工作呢。
那月亮又是为什么会有时圆有时不圆呢？
问得正好，月亮奶奶可是我的好朋友，不如你们直接去请教她吧。
在太阳公公的介绍之下，这天夜里，小红、小蓝和月亮奶奶一起享受夜里的宁静。
谢谢你们专程来看我，虽然我没有太阳公公那样耀眼，但人们对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因此减少。
是啊，关于月亮的传说和诗句就有好多好多。
月亮奶奶，为什么您有时圆有时不圆呢？
哦，这是因为我自己并不会发光呢。
可是您看起来会发亮啊。
其实啊，我的月光是因为反射阳光所形成的，人们在地球上只能看见月亮的一面。当月亮绕着地球转，阳光照射月球表面的范围也会随着改变，看起来就有时圆有时不圆喽。
哦，原来如此，而且月亮的圆缺好像有规则的样子。
嗯，没错哦。每当农历初一，我面对地球的那一面没被阳光照射到，所以晚上看不见月亮。
我知道，农历十五号就是满月的时候。
是啊，从细细的眉形新月到上弦月到满月，然后是相反的循环，下弦月眉形残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哇，听起来有点浪漫呢，怪不得会有这么多月亮的传说。
地球上的人们对于各种自然与四季的循环可是非常关注的呢。你们可以再去拜访大树先生，会对四季了解更多哦。
好的，谢谢月亮奶奶，
我们明天就去看看。
隔天又是好天气，小红和小蓝一早就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享受野餐的乐趣，猜猜看是哪里呢？
啊，这里好凉爽哦。
对啊，还有悦耳的鸟鸣。谢谢大树先生。
没什么啦，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切都是前人的功劳喽。
请问大树先生，您是哪一种树呢？
哦，我是有四色树之称的台湾栾树哦。
四色树？可是您看起来只有一种颜色啊。
因为啊，我是不同时期有四种颜色，现在是春天，刚发了绿芽，整棵树都是嫩绿色哦。
太酷了，那夏天的时候会变成什么颜色？
夏天我会长满浓绿的树叶，进入秋天时开满鲜艳的小黄花，接着结出红色果实，冬天时果实成熟变成深褐色，叶子由绿转黄掉落，这就是我一年的变化。
哇，好厉害，四季有四种模样，是大自然的魔术师。
好棒的比喻。其实大自然的魔术师还有很多，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木棉，春天时会先开满红色的花朵，夏天长出绿叶，秋天变成黄色叶子，冬末春初又开始长出一个个花苞，也是很多变的。
这么精彩的变化，完全不会输给月亮奶奶耶。
哈哈，快别这么说，自然万物各有风情，最重要的是学会欣赏各种不同的美。
向大树先生道别之后，两位太空精灵回想起自己在地球的所见所闻。
小红，你还记得我们今年跨年时去看烟火吗？
当然记得啊，新的一年，新的希望，还有美丽的烟火，印象超深刻。
不晓得世界各国的人都是怎么庆祝新年呢？
哇哈哈哈哈哈哈！就让我怪博士来解答。
怪博士，您怎么会突然出现啦？
而且，这不是科学问题呀，您也能解答吗？
没办法，总要多争取出场机会嘛。问题都交给我就对了。
好吧，那就请博士帮忙解答我的问题吧。
我知道瑞士人的新年传统活动是戴着面具，挂着大铃铛上街。西班牙人会吃下12颗葡萄，伊索比亚人会一起唱歌跳舞，印度人会彼此在身上涂抹颜料，日本各寺庙会敲钟108下，加拿大人会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巴西人会到海边把鲜花投入大海，阿根廷人会在屋顶或阳台撒纸屑。
天哪！
博士，您根本就是冷知识大王嘛，
完全超越了科学的领域啊。
嘿，这叫多才多艺，厉害吧。我还知道很多从古到今许多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事迹哟。
哇，我想听。
对啊，博士说给我们听。
好的。南美洲纳斯卡沙漠中有一个据说是古代纳斯卡人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巨大地面图形，大到必须搭飞机到高空中才看得见全貌，包括几何图形、蜘蛛、猴子、蜂鸟等图案。
它有什么作用吗？为什么要费功夫堆出这样大的图形？
至今众说纷纭。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古人为了观测星象所制作的天文历。如果是真的，那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历哟。
哎，听博士这么一说，觉得计算时间用的年历、月历好像带有神秘的色彩耶。
真的，有点莫名的奇异感。
据说啊，古代玛雅人的天文和历法非常进步，在几千年前就能推算日全食的时间，而且根据玛雅历的历法，西元2012年的地球面临了重大考验。
考验？
会不会是地球气候异常？
对耶，像是各地台风、地震、水灾频传，好像有那么一点符合。
这要说是巧合也行，信不信全看自己咯。但不得不说，似乎真带有神秘色彩就是了。接下来考考你们，是谁把一星期分为7天的呢？
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是古巴比伦人哦。而且呀，古代的历法有一些和现代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阿兹特克人的一年是18个月，每个月只有20天，而且用动物或其他事物替每一天命名。
怪博士，您真的好博学哦，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哦吼吼吼吼，冷知识也难不倒我。今天就到这里吧，有任何问题不要忘记我哦。
怪博士，再见。
再见。